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外华人都在听的美加新闻播报，我是传旭。今天是北京时间1月22号，美国加拿大当地时间1月21号。首先进入今天的美加新闻头条。1月20号，拜登宣誓就任美国总统，期间一位亚裔面孔眼神犀利的贴身保镖意外引发关注。美媒报道，这位保镖是韩裔，就职于美国特勤局，目前主管拜登的安保工作，曾参与组织2次金特会的安保工作。据华盛顿邮报等美媒报道，该保镖名为 David Cho， 韩裔，已有20多年的从业经历。2020年12月，新总统就职典礼前夕，他被安排主管拜登的安保工作。报道还说， David Cho 曾在2次金特会期间规划时任总统特朗普的安全行程，被称为特朗普安保团队的2号人物，因表现突出，在2019年获得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表彰。截至新闻发稿，美国今天新增89336例，确诊总人数2495778例，413873人死亡。加拿大今天新增657例，确诊总人数733257例，18638人死亡。最新的美加疫情信息，请看我们美加新闻播报公众号底部的美加疫情速递。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焦点新闻。在拜登正式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之日，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向其致贺并表达合作期待，但拜登不出意料地在上任首日签令撤销了加美基石输油管道项目，令特鲁多不免失望。纵观加美的基石项目，计划从加拿大西部油砂矿基地阿尔伯塔省铺设管线南下美国，工程建成后预计每天能将逾80万桶原油运往美国德州。特鲁多晚间发表声明回应说，加方欢迎拜登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承诺，但对其撤销基石输油管道项目感到失望，同时也承认他这一决定是履行了其竞选承诺。当地时间20号晚，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的备忘录显示，美国总统拜登领导的新一届政府最迟将在周五暂停驱逐部分移民100天，以确保公平和有效的移民执法，并将工作重点放在维护美墨边境安全和应对新冠疫情上。拜登在竞选期间承诺暂停驱逐移民，国土安全部的命令兑现了这一承诺，这意味着许多被定罪和指控的非法移民不会在这段时间内被驱逐出境，推翻了前总统特朗普的政策。当地时间20号早些时候，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暂停在南部边境修建隔离墙，同时政府正在研究是否可以重新分配用于修建隔离墙的资金。当地时间20号，美国22岁非裔女子阿曼达·格尔曼在拜登就职典礼上朗诵诗歌，她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就职典礼诗人。据报道，格尔曼在就职典礼上朗诵了一首名为《我们攀登的山》，谈及美国国会骚乱事件，并呼吁团结。格尔曼表示，拜登就职委员会在2020年12月底联系了他，并告诉他他是由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推荐的，这是一位崭露头角的天才诗人。2014年，他将自己的诗歌提交当地比赛后，被评为洛杉矶青年桂冠诗人，随后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诗集。3年后，他在哈佛大学读社会学时，成为首位全国青年桂冠诗人，希拉里·克林顿等人对他大加赞赏。当地时间21号，美国《时代周刊》在官方推特上更新了一张动画版封面图，长达15秒的动画视频显示，拜登站在白宫办公室，窗外不时有火光显现，而他身后的文件积压如山，还有不少纸张散落一地。《时代周刊》在封面上写着“第一天”的字样，以此显示拜登就职总统后第一天所面临的混乱局面。而就在20号，《时代周刊》发布了纪念版的封面，封面上的照片是拜登宣誓就职的真实场景，封面左下方则写着拜登在就职典礼演讲中说过的一句话：“没有团结就没有和平。”1月21号，正在生产新冠疫苗的印度血清研究所发生火灾，当地媒体报道称，火灾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大火不会影响新冠疫苗的生产。他补充称，火灾发生在一座在建的新工厂。报道称， 印度血清研究所是世界上最大的疫苗制造商之一，目前正在生产由牛津大学与阿斯利康共同开发的数百万剂新冠疫苗，这些疫苗将用于印度和许多其他中低收入国家。当地时间1月20号的拜登就职典礼上，新晋一位网络红人，他被网友封为首席消毒官。就职典礼现场，每位发言人讲话间隙，一位戴着口罩和围巾的清洁人员便一言不发地走进讲台，用消毒用品反复擦拭讲台。报道说，清洁期间，讲台上的麦克风甚至还录下了擦拭的声音。这位敬业的工作人员为到场人员做好防疫消毒措施的举动，很快引发网友围观。没多久，推特网友就为这名清洁人员开启冠名大赛，首席消毒官、讲台消毒手的绰号一度火热。报道称，一项初步调查显示，他是由美国国会参议院负责宣誓仪式礼仪的最高官员任命的。美国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20号发布声明说，当日晚间，纽约州国民警卫队的一架用于医疗救援的直升机在例行训练中失事，造成3名士兵死亡。有目击者称，直升机在坠落前曾在低空盘旋，坠落后燃起熊熊大火。坠机事故发生在纽约州西北部罗切斯特市附近的门顿小镇，这里有 UH-60 型黑鹰直升机的基地，是罗切斯特国际机场军队航空的支持设施。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对这一事故进行调查，事故原因和更多细节尚未公布。据英国独立报21号报道称，1月18号，位于佛罗里达州马里湖的枪支商店门口排起了长队，人们担心拜登上台后会收走他们的枪支，周围很难再找到枪支弹药，所以提前购买囤积。2020年2月，拜登在竞选期间曾提出要禁止使用攻击性武器，并推行一系列枪支改革。商店老板告诉记者，总统选举结果公布后，枪支商店上午9点开门，但人们从凌晨2点就开始在门口排队等着买枪。以这家商店为例，枪支销量在疫情爆发之后翻了一倍，上2周在此基础上又翻了一倍。当地的另一家枪支商店最近也是这种情况。美墨边境的艺术作品《跷跷板墙》近日荣获由伦敦设计博物馆颁布的2020年比兹利年度设计奖。评审团认为，这个作品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强调一切皆有可能。跷跷板墙的艺术创意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和圣何塞州立大学的教授在2009年共同提出。3块粉色的跷跷板最终在美墨边境人员的监督下，于2019年被安装在新墨西哥州桑兰公园和墨西哥华雷斯市交界的边境墙上。两国民众在上面玩耍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走红。跷跷板墙的设计者表示，这个设计鼓励对话而不是分裂，他们想用非常坦率但幽默的方式来谈论边境问题。网飞公司19号宣布，上季度网飞新增用户850万，总用户数达2.03亿，稳坐全球流媒体头把交椅。这要归功于此次疫情迫使大量观众不得不宅在家中，成为流媒体潜在客户。网飞对外宣称，目前已有超过500部原创作品正处于后期制作和待上线状态，计划每周在平台至少推出一部原创新电影。BBC 分析认为，网飞正在越来越突破国界，譬如刚刚上线的法语剧集《亚森·罗宾》就在德国、意大利和巴西等国播放量第一，在北美也成功打入 TOP 10榜的第二位。近日，印尼巴厘岛警方多次拦下数名未戴口罩的骑行者，并要求他们当街做俯卧撑，引发舆论争议。据报道，在巴厘岛不戴口罩要被罚做50个俯卧撑，佩戴方式不正确则被罚做15个俯卧撑。当地政府表示，因违反防疫规定而被处罚的人中有80%是外国人。他们还警告说，外国公民如违反防疫规定或被驱逐出境。这件事在网上引发争议，有人觉得这种做法小题大做，而当地人则对部分外国人不遵守防疫规定的行为感到愤怒，称他们粗俗不听话。一家位于日本京都市上京区，曾让30000人免费吃饱饭的饺子的王将初听店近日正式结束营业。为了帮助生活困难没有钱吃饭的人，该店专门贴出通知， 没有钱吃饭的人也可以免费吃饱，不过饭后需要洗碗30分钟。本着不让年轻人因吃不上饭而陷入困境的一贯想法，去年已经70岁的店长井上定博虽然想继续经营这家料理店，但由于已步入古稀之年，加上又没有接班人，所以无奈只好关闭了料理店。闭店前的一段时间，很多曾在这里洗过碗的学生、老顾客都专程来表达谢意，店里多日来都是宾客满堂。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一间中餐馆戴阿姨因其坦率态度近日获网民激赞，令该餐馆客量大增。据报道，餐馆老板会在菜单描述中诚实道出菜肴的优点及缺点，让不熟悉中菜的顾客可放心点餐。当顾客打开戴阿姨中餐馆的电子餐牌，就会看到每一道菜式下方都附有一段来自老板的评语。例如干锅肥肠的评语是，肠子是油炸的，有点太干了，和炒猪肠相比我推荐前者。附注，我现在改变了看法，他们两个我都喜欢。老板费飞港表示，他敢于自揭底牌，是因为过往曾看到不少客人的桌上有些食物竟然一块未沾，他认为背后的原因是外籍客人不熟悉中菜，以致对菜式的期望与实际口感有落差，于是他索性在菜单加上直截了当的评语。由于疫情期间的禁令，生意急剧下滑。1月20号，泰国曼谷当地最大的妓院波塞冬决定放弃经营。据报道，该酒店计划转型为一家3星级酒店，目前他们有2亿泰铢的预算资金。这家受欢迎的妓院以其豪华的内部装修设施而闻名。1999年开业时，11层高的波塞冬成为泰国曼谷的一个主要景点，内部设有夜总会、餐厅和数百个豪华主题房间。在斯洛文尼亚特尔伯夫列，著名特技团队扣篮恶魔的成员近日爬上了欧洲最高的烟囱表演杂技。据报道，他们携带装备从凌晨3点多开始攀登，花了3个小时才到达360米高的塔顶。成员杨尼达尔西奇说，我必须承认我低估了攀登的难度。随后他们在烟囱上做倒立翻跟头，尼达尔西奇甚至还用双手握住梯子边缘表演人体旗帜。他说，这是我做过的最可怕的事情之一，我真的为自己战胜恐惧而自豪。以上就是今天每家新闻播报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再见。